接着，他这样不依不依啊，他认为说我这样的谈法，你看我也守住了这个佛法里面谈的不依不依的哦，所以照理讲应该怎么样？因为就回到他的意念，叫有起业者有业有果报，就是有。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一段话都还可以用，但你必须要观念正确，你的立足点要对，否则的话，就算你完全引用的佛法的道理啊，文字都一样，但你可以是错误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谈，就是不要轻易用你的想法去解读经典啊，如果核心的观念错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某些场合啊，我们在跟人家讨论佛法，有时候很难讨论，因为他所有的理论建构很严谨，都依照这个经典，就是都是依经典解读这一段，依经典解读这一段，依经典解读这一段，每一段每一段的经典都是透过一个完整的逻辑给他一起捆在一块啊，所有的经典我都懂，而且我用这个经典，你看我之所以讲它，因为经典有这样说啊，我讲它这个经典这样说，但所有的都是相似佛法，因为核心的观念错啊，那未必别人可以点出来。那当你在跟他谈的时候，除非有机会谈到最核心的地方啊，只会有机会让他看出他的互相矛盾，或者他会坚持他的看法，他会坚持他的看法。如果没机会，这种看法你看多危险啊，多危险！相信三宝，相信啊，对所有建立 理解也对，但核心的地方错啊，但没有机会接触到真道理啊，就是很多东西很多的经典更加帮助你坚定你的看法是对，但实际上是错，实际上是错啊，是不是？就像这里一样，他这样，你看他能叙说这个东西，可见懂很多啊。然后答曰：业不从缘生，因为所有的问题又回归到原点。业如果是有自信的话，它会从缘生，重回缘生，这就是我们前面所破的。是不是从缘生重归缘生？如果从缘生重归缘生，业都不会生啊。如果业有自信，业有自信啊，就不会从缘跟非缘，不可能。前面已经打了啊。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，无业无作者，何有？就是连作者都没有，何有业生果？连造作的都没有，你去哪里生果？若其无有果，何有受果者？是不是？啊，那这个这是从你看这里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这样谈法是从上南的第一个那个长行那边啊，第一义中是从第一义的立场啊，所以不要认为我波无因果，这个观念很容易让我们产生波无因果的观念啊。假如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产生波无因果，无业无。无造业者，无受果者，但我是从第一义里面，好，第一义里面了解以后，反过头来我们去看世俗地的众生，以第一义不了解，起什么意想分别？以第一义不了解产生的意想分别，有没有业有果？有了，是不是？不了解第一义才是根本的业的来源，以不了解第一义产生的意想分别，才叫所有的业果升起的因缘就在这里，是好。好，你看，若无业无作业者，何有从业生果报呢？连这个作业者，其实前面我们已经那个将作业者这个主体给它破了以后，那怎么会有从业生果报呢？若无果报啊，云何有受果报者？啊，业有三种：五蕴中假名人是作者，是业 啊，以善恶畜生名为啊果报啊，这个业善恶畜，然后产生这个果报。若起业者尚无，何况有业有果报及受果报者？所以从一开头，全部都跟他否定掉。那你看，这个就不是说我们之前谈《阿含经》里面那个道理。那《阿含经》谈着，当有人对我种种的抓打，那我都能知道要怎么去忍，我不能对于伤害我者起任何念头。这绝对不是光靠你的意志要忍辱就能忍辱，必须从法的立场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也讲，如果又要割截身体，你要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可能，一定是从法。我说你怎么去忍受？你不可能忍受。所以我们所有世间的人忍受，忍受到哪里？忍受到你不要伤害到他最后的执着处，在他不执着处，他能忍。可是忍到就像我，你可以杀我，你可以夺我的财产，但你不能夺得我的最后的执着处。所以忍耐会有极限，那忍耐到无极限，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个才可能。好，所以所有忍耐，为什么你会讲到为什么诸佛菩萨术士修行怎么用忍耐能忍下来？没有我啊。所以大布施从哪里来？没有我啊。这个功德才从这里真正展现出来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布施供养？要。但真正的布施供养从哪里来？无我执，无法执啊。一念情可以成就很大的功德，在于跟这个法相应，不是吗？你这样的，我们就可以解释到很多经典为什么会赞叹这个功德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那个没有的话，那谁？那所以受果报的时候，如果你知道你没有受果报，你才知道说真正让我苦的不，就像之前我们讲，有烦恼欲才有四欲，有执着我的根本五蕴之甚苦，才有生老病死的苦。对，如果没有五蕴炽盛苦，如何有生老病死苦？所以生老病死苦还不是真敌人，真敌人是五蕴炽盛才是真敌人。所以我今天面对到所有的逆境，我不会急着去排除它，我应该排除的是那一个五蕴炽盛，所以下手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之前我不是讲说，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忍辱就有理由了。所以就你就了解这个道理，你的忍辱功夫就可以压到很低了，是不是？压得很彻底了，因为你忍的是那个已经不是忍外头的，而是忍内头，不让那种执着，所以忍到什么？让对法产生执着的妄想不起，忍这个就无生法忍，是不是？无生法忍就谈这个道理了。哦，他是变成智慧的，他不在法上产生分别的人这个。所以以智慧堪忍于说一切法本不有，我不依不有处生有，我不堪忍而起有，就是不忍耐了，不忍辱了，这才是真忍耐处啊。啊，所以忍耐为什么能修得下来啊？你看，因为我要面对的是真敌人，不是那个假敌人，而真敌人在里面不在外面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假如你这种观念有的话，你很容易去修那个别人做不到的忍辱。我们不会修了老半天，修到的你我那么忍辱，你也拜托肯定一下吧。就忍个半吊子，对，我们要忍那个我比较深，结果忍了老半天，原来是为了肯定我，那这个人就白忍了。所以你看这很难啊，是不是？要你看修行修到最后很寂寞啊，为啥？无我相无人相啊，又无法肯定自我，又不需要别人肯定自我，要么就对这个法一路上深信不疑，你走起来走在深山里面啊， 明明是非常空寂清净，就是一种孤一种萧瑟枯寂的感觉，本是轻松自在处，就觉得好像非常苍凉悲哀。不然你看看，你有天你如果住在山上茅棚，最怕什么？最怕秋风吹来。尤其是当中秋节来的时候，怎么只有我也没中秋月饼好吃。因为那种营养不见了，那个自我肯定的营养不见了，就会很无聊。是，那否则的话，懒惰处是最舒服的地方啊，无我我所是懒惰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再看啊，这个问曰：如虽种种破业果报及起业者，而今现见众生作业受果报，世事云何啊？那怎么做？那眼前见的怎么办？你跟我就弄到这，我都没地方跑了。那可是你不能说现在看那个业报，你不能说没有吧？啊，就是用现实来问你，啊，我们看啊，答曰：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，如是变化人互作变化人，如出变化名为作者，啊，是名为作者。变化人所作是者名为业，诸烦恼及业，作者及果报，皆如幻与梦，如焰亦如想。有没有？有啊，如梦幻泡影呢、啊？有没有梦幻泡影？有啊，啊，真不真？假，就这样。变化的人继续造变化的人，变化所造的一切业，就像梦中一切相，有没有这种相？有没有前后的种种剧情、种种造作？有，但实质化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对，如影随形。你看啊，你今天要编造成什么东西？因为你先起这个分别，然后就认为它实在，你的内心就起这种相啊，那、起这个相来受这个苦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常举的例子就是梦中你的颠倒心，基本上是你的颠倒心，为了让这个颠倒心满足成熟记住，你就必须要找一只蛇，然后再一个人，然后就让蛇来咬你，咬了以后，那你就把它当真的，啊，就在这里为了逃避蛇，造作很多东西，其实都是那个躺在那里的人编出来的。但因为不知道，所以就因为你跳开不了，那全体都是假的，啊，全体都是假的，所以你无法跳开来，所以你会在这里面。你说假部分假可以，不可能都假吧？所以我们在世间啊，对它可能是错的。但不可能这里每个都假的吧，不可能人是假的，东西总是真的吧，结果没想到没有一块真的，全假。那因为你只要认许一块是真，就容许其他的为真，一真全部都真了。即便你偶尔认定它部分假，但你有假的实在性，都完全真。好，你看，以我们这样的颠倒，所以我们这样的颠倒心就会因你的颠倒心起一个对待的能跟所，你就在这些能所当中起一个造业跟受果者啊。所以造业者受果者在这因因果果当中，既造业既受果，既受果又影响造业，造业受果，作业受，同时在造受果，同时在造业，造业同时在滋润这个果，呵呵，扯不清楚，找不到端，这个毫无头绪啊！你找不到那个头绪，找不到那个为什么，你找不到那个为什么会搅成这么一团乱，找不出来，那混在一块的。所以应该怎么样？一下斩断，一概不理，一概舍。不要在妄想当中寻求一丝的真跟假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在这一片都是颠倒处啊，想要分别哪是真哪是假，何者才是真正因，何者乃是真正果，你这样怎么找？你这样找没用啊，一概皆舍。 是这样。好，就诸烦恼集业，作者即果报，这都是如梦幻啊，如幻如梦啊。你看他这怎么解释？如佛神通力所作幻人，是幻人互作哈、哦，互化作幻，化人啊、哦，是就所作化人啊，是化人互作啊、哦，互化作化人。如化人无有实事，但可眼见；又化人口业说法，身业布施等，事业虽无实，而可眼见。啊、哦，如是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举例，然后再过来就正答。正说，正说，我们对业的定位就是后面这一段。如是生死生作者即业，亦因如是知。啊，诸烦恼者名为三毒，分别有九十八识、九劫、十缠、六垢等啊，无量诸烦恼啊，也就是衍生出啊，以颠倒性，以根本颠倒处衍生众多差别烦恼。可是根本有烦恼在哪里？哈、哦，要知道，这叫做烦恼嘛。业名身口意业，啊、哦，今世后世分别有善不善无记，苦报乐报，不苦不乐报，现报哈、哦，现报业、生报业、后报业，这个名词我们就不再细谈了哈、哦。这里面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查佛学词典，现在报。来生报，来来生后世报，这些种种的报，善报、恶报，哦，不苦不乐啊，就苦报、乐报、不苦不乐报，这些从这个差别，那这个差别的定位有没有一定？都无一定。有没有真实苦？没有。但为什么称苦？就你意想分别来讲，是不是苦？苦啊！你不要讲说，那空的，比如说有些人说。现在如果有痛苦来，我们把它观空。我说怎么观空？你只是用你的意识想要去否定它，但你没有看到它的根源不自在，不根源的假。你能否定就否定上，你就能否定掉吗？不可能，它在。所以当你还在颠倒的时候，果报可不可怕？很可怕，虽然假。虽然都是假，但可不可怕？很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真的会受他报，是不是？就像梦中的蛇是假，但梦中的蛇在你还在梦中的时候可不可怕？很可怕。好，那这梦中蛇不可怕，活的蛇才可怕。现前的身上看到的蛇就是跟梦中的蛇一样道理，一样道理。你说梦中我很容易懂，其实现前所见到的蛇依然如是，也是如是。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，会跑来跑去。你看啊，如果你能很清楚，如果你有大能力，不受业报，不受重苦，再大的毒蛇对你来讲有没有影响？因为我了解你的背景啊，我了解你的能耐啊，我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有我在那里怕被伤害啊。可是如果我自己本身不受这个业报，那同时我知道众生的种种相，我哪里怕？即便处在蛇群当中，你依然不恐怖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恐怖啊。不然我们上次讲那个在普里家也不是有一个水池，那边不是有一只眼镜蛇，我打坐的时候他就撑着嘛，对不对？下一个都不会。要是我们你哪天嗅到很好，有很多蛇要来护持你，结果就晕了。那个蛇说你不要怕，我们是来护持你，说没我怕也怕死，你看。所以哦，那所以这个蛇大概也不会来护持你，因为你这种功夫哦，不要去护持，免得吓到它。那我有那个不怕的蛇才来护持，对不对？哦，哪天来那么大大蛇啊？这个本来还可以成就，说一吓到了，这只蛇回去一直忏悔，我本来要护持它，结果它吓晕了，阿弥陀佛。 会吃这个蛇去找蛇王忏悔，我搞错了，我以为他已经修得不错，结果他到现在还怕蛇。是不是？那真活不怕，是不是？所有的魔再怎么来，因为他如梦幻泡影，从根源上离一切恐怖，不是由对待心离恐怖，是不是？那从视线的神通，从根源处它都不受影响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啊，当我们现在堪受的能耐到哪里，也就是我们实际上能离一对世间法的执着，只要你处在一些境里面，你就发觉其实你本来认为舍掉了，你全部拿回来，所有你认为说哎呀我都能放下了，其实没有移动多少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怕？想看看呢、因为有人在山上打坐，打坐到一段时间，有一些飞人啊会来护持，有些飞人有一些问题也会来找你，那有些飞人因为念头很多，他也会来呢。那你想一想，你会不会怕？他也没干扰你，他只偶尔出来让你看一下而已。我曾经听说有一位是这样哈，就是那些当然是真的是假我不晓得，他说连鬼道众生也会吵，啊吵的时候他也会找你这个修道人来做功勋，有没有？有。其实你看那个我们乡下那个庙啊哈，有一个这个庙跟这个庙打起来了。打到最后真的两个庙坐着那个神教啊到城隍庙那边，所以城隍也做公卿，就这样、啊、真的有这种事情啊。两个小庙哇、哦、打成一块，到最后只好到城隍庙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沟通了、啊、好，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业力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他如果尊重你，他也许会来啊。结果他们两个两边来，结果那一个做公亲的在唬你，他们两边就愣在那里、哎、本来想说他应该可以帮我们解决是非，结果一讲他就倒了、哎哦、不容易、哦、是不是、哎、修行 这一路想想说要我自己也发现、哦、这个地藏菩萨的愿，不过这个愿没退啊，只是想一想，哎呦，到地狱哦，有这个实在是很可怕啊、哦！现在连这个五浊恶世看起来还很美的，就很怕了啊、哦。不过可见我们的功夫会差很多，哎，再努力，再努力。嗯。
师父，假如说你刚刚那个蛇咬的那个，就已经变成一条蛇，我们还那已经就是那个实际的运作的时候，那个五浊恶世
心态。好，这样好，赶快跑。在你就因为你还没跳开嘛，啊，你还没跳开，当然赶快跑啊！
只要被咬了，赶紧看医生。
当然看医生啊！
其实他没事，在中间的那个老师刚
才。我没关系，我知道哈，就是说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睡觉困了睡啊。因为你还在这个，你是在借，有点我们讲的借假修真啊。那随着我们的能力，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有我们怕的东西，但慢慢长大不怕了。为什么？你的能耐已经超越这个恐怖。但有些你没有超越，所以你会挂碍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修行，也不会要求跨越你现在的能耐。但你必须要不是，也不是要你接，就是一味的一直接受事实，就世间就怎么样，不是这样。它是在你现在堪受的这种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们还是不是五蕴都在执着？但随着你开始观察，你对你的能耐会增强。比如我们很简单呢、啊，假如这个东西啊，这张桌子好了，啊，这张桌子就是很简单。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人来。就像我们那个盐山饭店不是有一幅画吗？那是假的嘛，那是复制品啊。 那突然有一位鉴赏家哈、啊，就认为说他是真的啦，大家就说什么这么好的画放在厕所，就是假的，哈、啊，那还好后来鉴定是假的，那假如真的以后，那个厕所那一张一定会被拿去收起来，虽然已经熏了很多味道，我就变成是好的。这个桌子本来我们大概用来用去都不会很刮，现在突然变成宝了，那第一个一定拿走嘛，啊、哦，比如说这个是唐朝的桌子，怎么可能让我们这样磨来磨去的？好，可是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唐朝的，好多的专家鉴定是唐朝的，我们开始就赋予它不同意义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开始珍惜它了。这个桌子再也不会被拿来用，只会被拿来珍藏，是不是？好，可是我们现在懂了，我们不在乎了，我们也了解。有人跟我们讲说，像现在很多都是假的，艺术品很多是假的，那去鉴赏鉴定又是假的，你对它的真就不那么珍惜。对这个假的，那一直讲到最后说啊，其实它不，你本来以为是传家之宝，结果不值多少钱。后来你现在就是，以前是藏在保险柜，现在就很大方把它吊起来。那突然哪天贼进把它偷走，算了吧，反正假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开始慢慢了解，所以你的看人力就越强。那在这一部分你可以进步，是不是有进步空间？从以前很执着，后来不执着，或是执着了一点点，因为你开始慢慢了解它的虚假性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我赋予它真实意义的时候，你的执着是不是就吸在那边？所以这中间是不是有很多我们现在能修的空间？有。那可是如果在你的能力未达到，就直接要你完全舍，这就会产生障碍了。就像我们那个修行太紧或太松，就出现这个问题。非你能力所及，你要做这种的修行啊，到最后会产生很多的罪过阻碍。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舍，除非你内心有另外一个业，有一种修行，什么样的修行？这里面看到舍的对待方式，如果真舍过来，有很多的态度。第一个，有的是不能观空，好、哦，那不能观空，他可是他在世俗业报里面讲说，如果他咬我、哦、比如说他咬我，啊，我即将命即将没了，这时候我不能完全不起那个，可是因为我对业报了解，所以我知道一定是过去，我执着，我认为他真的有，好、哦，那我也。这里面还有相对待的彼此关系，所以我还认定有一个我被咬，有一个他咬我，但我同时在业果关系上，我知道这一定过去的业所形成，所以我没有埋怨。那这个还是在世俗地上的忍耐，可是如果更高一层的话，就像那穆建连被这个人家扎成肉饼，他这个忍耐就完全又另外一回事，因为没有我被毁掉，这个忍耐就又更高一层了，是不是？就会，所以说在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可以依着你对佛法的认知慢慢丰富你的内涵的时候，其实你在承受业报的功德力是不是越强？就像说你现在你很有钱，金融风暴再怎么样，你会不会很担忧？担忧的是因为我们条件不够的人，好，那这个会担忧。可是如果我们条件福报很大的，我们不大影响。啊，那有的人是在钱财条件不够，但智慧条件够，他也不怕。啊，那所以说每个人的条件会产生不同的差别，那并不表示说我现在强做，我舍掉，我只要观空，我观空，这种勉强的观空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。但随着你一分一分做的时候，你开始有几分啊善法进来了，你本来你也依然执着，但对它的肯定性没那么强了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意义。所以当我们不断在修行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我们对世间的那一份很强烈的认定啊，而且不断反复熏习的认定性其实是淡的，所以你舍得很容易，舍得很容易，就是你慢慢观察以后产生那种舍的能力也会出来，所以身心就能超越这种束缚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就讲过嘛，所有的烦恼并没有只有一个烦恼去绑着你， 其实所有会能绑着你的最根源是你那份认知意想分别，而你这个意想分别开始有一些正见的内涵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捆住自己的颠倒性啊越来越弱，他的感应就从这里出发。那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无因无果观空就好，所以我不是讲吗，如果有的人说哎呀是很多东西要观空就好，我就讲说找他去借钱，那借完了啊，借还没借，借到失手，还没借到之前不要跟他讲，借到了然后就说那我们一起来观空，能借所借皆空，我们就一直把它忘了吧，钱已经放在口袋了，因为他对方讲观空嘛，那我们就去借完钱再观空嘛，他一定说虽观空一切皆有，你一定要还。这个这是一种自欺欺人，那观空不是用一种心去催眠掉了，是真的观察它不可得，而这个随你的能力还是会提升。所以修行我们不断的在这个道理的建立，把我们一直不断被妄想意想分别加强的这一份颠倒心慢慢给它放下。所以你看这里面不是天台所讲的理即我，明智即我，观行即我，相似即我，有相似的，有观，有相似，到最后分证，这中间过程都是即我，修的都是即我，即我就是当体即事的。可是次第有没有？有次第，跟华严经一愿也有次第，圆融不爱行部，行部不爱圆融啊，原则是一样，但生系的融不融不融洽，深不深入，相不相应，会产生修行的次第出来，那种浅深次第会出来。所以并不是一下跨越这个限制，因为这个有这个东西跨越，勉强跨越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是真了解，然后勉强坐下来，有时候会生恼，修行到最后生恼的过失有时候会比你修的过失还大。就是你如果按部就班，依你的因缘逐步一步一步上来，功德有，但你一下子强取，到最后修不来，那起大毁谤，连前面的都不见了。
啊，对。你说蛇是假的，你说这一部分要关，那蛇是假的，是要关他的因缘，说可能他以前就跟我们，他是因缘，他是因缘合才有的解那个蛇，然后我们用慈悲观去对峙，说我们对蛇的害怕。
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啊，有对峙法。那我们现在讲的第一义的话，就是必须更彻底。那对峙法当然是有，这个所以说。我有的有些道人他并没有没有观空的道理，可是他有宿命通，他可以知道我跟他的关系，所以他的对峙能力又比我们强。比如说我今天被蛇咬，虽然我不能观无我相无人相，但我能观彼此宿世的因缘，这种承受业报的能力也强，因为我看到我过去伤害他，甚至我看到这只蛇其实是我过去的眷属，这个就不一样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继续。所以说，如是，就是有这个现报业、生报业、后报业，如是等无量作者，名为能起诸烦恼业。啊，这个是能起这个业的，有种种这个能造作。然后在同受果上，能受果者，能受果报者，果报名从善。恶业生无际五蕴，好，而无际五蕴就是集合嘛，就是五蕴虽然有差别，善报恶报，可是就受业者本身当体是无际，啊，像比如说我们长得丑长得美，那是从我们自己在执着人，或者他就是如此刚刚好。啊，该长成怎么样，他受报本身并没有去计较，他就是该长成圆的就圆，该扁的就扁的，他认为扁的刚刚好，圆的刚刚好，就这样而已。那是我们在起分别的时候才会说，哦，这个是善报，这是恶报，哎，这样好。好，这个生无际无蕴，如是等诸业皆空无性，如幻如梦，如焰如想。你看他用这种比喻，就是有这个相貌，有这个相，但本质没有，这两者都有照顾， 第一个有没有这种音，有这么有没有相貌，这种缘起的差别相有，但本质有没有？没有。是在这样的比喻当中，将两个空跟有融合在这里。好，这是属于我们这个这一品的哈，观业品。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的第十八的观法品。问曰：若诸法啊，诸法尽毕竟空，无生无灭，是名诸法实相者，云何入？哎，这样提出一个要领了。诸法实相啊，毕竟空，那我怎么入呢？答：灭我我所者，灭我我所着，所着故啊，得一切法空，无我慧，名为入。把这个我所着啊，这个着把它去掉啊，得一切法空，得一切法空，所以基本上是从这个我执这地方啊来开的路，才能观一切法空。因为法之有从哪里来？他这点出来，你不要看这个，就是我要去观一切法空。如果我尽量从外在去找这个法空，我找不到。你必要知道法有的来源从哪里来，为什么我会认为它有啊，并不是往外把事情灭掉，而要入一切法空是怎么样，从我所这个颠倒的主体性下手。所以当我不断在制造这个一切法为有的颠倒性灭了以后，这才叫入，才能入一切空。所以不是不断的寻求一个对法的观察，好，哎，对法的变观一切法，你也没办法得到一切道理，得到这种入一切空啊，因为那个根源是在你的心，所以应该从根源处下手，这才叫入啊，才叫入。故得一切法空，无我慧，名为入。问曰：云何知诸法无我？怎么知道诸法无我？答曰：若我是五蕴，我即为生灭；若我亦五蕴，则非五蕴相。若无有我者，何得有我所？灭我我所故，名得无我智。好，这个里面啊，佛陀都有解释，我们大约先谈一下就。我是五蕴，那我就是生灭咯，对，五蕴是生灭嘛。那五蕴是生灭，那我在哪里？所以我们一定是从五蕴里面去肯定我，不是有五蕴外另外有一个我，就是五蕴当下就是我，所以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这个我们之前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观念。当我们在分别这一切法的时候，在受眼见色的时候都是我，眼见色的时候起能所，这是颠倒性。其实眼见色里面，眼不为真实眼，色不为真实色，但起分别之后，眼见色的时候，不但有法有我，全部都肯定下来。那我亦无蕴，则非无蕴相。无蕴相你从哪里找？这个就说离无蕴，即无蕴都不是。那如果没有我所，不会执着那个我所的时候，就灭我所啊，这叫无我智。得无我智者，是者名为实观；得无我智者，是人为稀有。内外我所尽灭无有故，诸受即为灭，受灭则生灭，业烦恼灭故，名之为解脱。所以解脱在哪里？所以解脱，对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脱意啊。所以解脱在哪里？不是从这里生死彼岸去找解脱，不是从这个慈岸去找彼岸啊，因为没有，因为你现在就解脱，只要你不止，因为没有一个束缚你的。因为所有之所以不能解脱，是因为有我所，而这个我所本身是无的，所以你只要认知无我所，只要你认知，其实就叫解脱。也就是说， 并不是透过修行把我我所灭掉，是本来就无我我所。所以你只要生出智慧，无我智，知道无我我所，不令外求，当体解脱，是不是？它的意义就在这里。所以哪里是解脱处？眼前五蕴处是解脱处。只要你从五蕴处观五蕴皆空，就是解脱处，是不是？这样寻寻觅觅想要去找一个解脱处，不是。只要你清楚，而且都不需要灭任何东西，只要我常讲的，他原来如何，还他原来如何，就这样而已，就叫实观，没错吧？就是真实观啊，他只要你真实观就好，他不需要你很辛苦去把很多东西都砍掉。好，这我们讲的例子，梦中很多东西，你不用把梦拆掉，你只要醒来了。你不要很辛苦去把梦中的垃圾扫得很辛苦，那每次要做梦之前呢，都一定要带着本机扫把进去，啊，扫得很辛苦，哎呦，今天扫得很辛苦，那明天还没扫完，这昨天做梦还没扫完，明天睡觉要记得带进去继续扫，不是，他没有，你要知道这个解脱处，这就是核心的地方，啊，所以不要去找解脱处。也没什么好让你灭的，他本来就无我所，所以你只要知道他无我所，就是解脱处。你看，所以内外无我所，尽灭无有故，诸受即为灭。因为受要有能受所受的诸法，那这个受主体不见的话，受法不存在；受不见的话，尽就是受灭则生灭。啊，其实生灭受灭其实也可以连结，看你相互依赖关系。所以观身啊，因为身法跟心法是连着的啊，心转变，身转变，身转变，心转变，它会两个连的。啊，业烦恼灭故，名字为解脱。业烦恼非时，入空系论灭，入空系论灭。好，诸佛或说我，或说以无我，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。哎，有意思哦，注意啊，我们讲无我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讲？可以，但要讲对。如果你坚持有一个叫无我的，你落入无我相。简单来讲，那到底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。那不是要把你装呆的，不是要把你弄得这脑筋都不敢动。其实注意，这个佛法要否定一切法，就是它不活，它可以让你的思维，你可以继续想你的东西，但不要颠倒就好。所以我们讲说，那我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我也不对，讲非我也不对，那变成会自压着你，什么都不敢动。也就是当我讲我想的时候不能有，讲非我想，讲的无我的时候也不敢想，变成你的脑筋不敢去决定事情，不敢决定事情，其实意义不在此。你可以讲我，讲非我，但如果你在非我当中另有一个法的安立，有一个叫无我，这其实已经又跑出一个法来了。所以他要的不是那个我去掉以后的非我，也不是怕去谈我非我，都不是，而是你不要把我去掉的时候又掉入一个我相对的无我，那这个无我是靠我来的哦。所以当你认为有一个叫无我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在了，所以你不是真打无我，真打无我的时候是离我离我跟无我，这才叫。或者你认为有一个叫做无我的境界的时候，那个无我法生了呢，有一个叫无我法。真正的无我是离一切颠倒，叫做离一切颠倒，对自信执着叫做无我。所以这个无我可不可以讲？可以。可是如果你的无我是另取一个境叫无我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不叫无我了。所以我们对我跟无我 并不是忌很忌讳说去认知它，并不是要你忌讳去认知它，是你当了解这个道理，真正的无我意，而不是产生两端的我跟无我。是说佛谈我谈无我都可以啊。因为为什么刚才提这个道理，因为有些人在修的时候，因为他发觉他的内心很难得到决定的智慧，所以他用一个态度就是一概不想。我和一切都不臆想是不一样哦，他一概不想是因为我不敢决定，因为我怎么决定都错，所以我就装呆说不要想。有没有这样？很多，我不敢下决定了，我不敢对世间法一切法都肯定，干脆就用一个完全不肯定的态度，就是用不肯定的态度。可是不肯定的态度变成是一个态度，什么态度？因为反正我都不知道，反正佛也告诉我什么都不执着，我干脆全部都不要去管它。不是，我的不肯定是因为无肯定处，是身心是很稳定的。好，就像说我能电视能不能看，可以，但我不会认为它真的。和那个哦，看电视我不管真假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一同吧？因为我很怕被电视骗得真真假假，我搞不清楚，干脆不看。和那个我能看得清清清楚，剧情怎么样，但我每一个过程观察的时候，我从不会有刹那认它为真，不一样吧？那我很多人因为他认为一切法不可得，不要臆想，所以他用一个念头挡着自己去分别，所以到最后变愚痴啊。如果以他们来讲，会变成畜生报，就是你以为那求解脱般若，不是变畜生，是愚痴，以为修空，空到变空空，这个时候就变空空了。那个空空和那个空法的空不一样啊，就傻傻的了，因为对一切法不敢抉择，就出现这种问题。不是我无我，待何因缘说我无我？你为什么会能不落于我无我？因为你知道这个我无我根本一切法都是臆想所生。如果我讲的无我是因为我把它否定完了，又跑出一个叫做无我的话，这个无我是相依待法，这个无我是假法，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就会产生这个问题。好，所以诸佛或说我，或说以无我，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。好，诸法实相者，心行言语断，无生亦无灭，即灭如涅槃。嘿，有意思，现在都是在这等于正面在谈一个法了啊，正面来谈一法。所以你看啊，所以讲中论尽破，其实他也立出法相的性质的啊，法相的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啊，实相当中没有另立一个法。诸法实相中心行言语断，心行言语断最主要是断的是那个妄想分别，不是断语缘。最活成佛以后，他时时不离实相，但能不能广说一切法？可以，他能广说一切法。所以言语断的意思不是说都不说话。所以我们不是讲那个像禅宗不立文字，结果禅宗的话最多，禅宗的语录最多，各宗都没有禅宗那么多，结果偏偏禅宗讲不立文字。你看不立文字还说最多，还好不立文字，再立下去就读不完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